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你在无限飞行号的同伴于心田。美好的星期一，有无限飞行号在这里。不过呢，有人说啊，周一症候群，可能你也听过这一个词汇。不晓得今天坐在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觉得浑身没劲儿？明明呢，手头上啊是有事情要处理的，但是大脑呢就是提不起劲儿。心田想告诉你啊，你可能不是真的懒惰，而是呢你的能量在不知不觉中被生活的小习惯给偷光了。今天是星期一，那咱们呢就一起来揪出其中的一个能量小偷，看看呢你今天是不是也踩雷了。能量小偷就是不及时清洁，这个呢会累积慢性的焦虑。比方说呢，刚拆完的快递盒子堆在了门口，水槽里呢有一些碗筷呢也堆成一座小山。科学研究显示啊，混乱的环境呢会让我们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直接飙升到 17%。 那住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空间里呢，这个小偷就等于整天在抽干你的体力，我们能不累吗？所以无限的家人们啊，新的一周才刚开始，别让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习惯呢把你的生活热情给掏空了。今天咱们呢就从清掉一件的垃圾开始，一小步一小步的把我们的正能量给夺回来。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
哒哒，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寻宝与诚实。今天要和你聊聊一个我们小时候可能会听过的故事，买椟还珠。椟呢是木字旁右边一个买卖的卖，它呢是一个成语。这个买椟还珠它是有典故的，简单来说就是古时候有一个人去逛珠宝店，看中了一个装珍珠的盒子。哇，那个盒子啊雕刻得精美绝伦，闪闪发亮，他实在是太喜欢了。可是店里规定不能单买盒子，一定要连里面的珍珠一起买。结果这个人付了钱之后，居然把那颗真正价值连城的珍贵珍珠拿出来还给了老板，自己高高兴兴地抱着那个空盒子回家了，还觉得自己赚到了呢。我们现在听这个故事，可能会忍不住笑这个人，怎么这么傻，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嘛。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许也常常在当这个傻瓜呢。我们太容易被那些所谓的闪亮亮的外表给吸引了，可能是追求外在的成就，追求别人的掌声，却常常把内心最珍贵最本质的东西给丢掉了。甚至啊，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也会掉进这个陷阱里，而且还是信主多年，却仍然看重外在的宗教仪式。每个礼拜天准时去主日崇拜，热心参与服事，每天读经祷告，认识很多牧者传道。这些的事情当然是非常好，就像那个精美华丽的盒子， 但是如果我们做足了这一切，心里却没有了对人的关怀，没有了包容，甚至失去了当初被神触动的那颗心，那我们是不是也把最核心的、最宝贵的珍珠给还回去了呢？基督教最核心、最宝贵的本质，其实就是神的爱。如果失去了爱，所有的宗教仪式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已。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邀请你一起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在出门前，别忘了带上你心里最珍贵的那颗珍珠。让我们一起在生活、在家庭、在职场中学习去爱，去体会爱，用这份最真实的爱来建立我们生命最美好的根基，在爱中建立自己。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47，别具意义的探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自从小腹弟兄洗礼之后，我和福音机构的顾问张牧师有了一个默契，就是每个月都一起上门探访小腹一次，为病重难以出席实体崇拜领受圣餐的小腹弟兄施圣餐，好让他定时重温救恩之乐，提升他的信心和盼望，也把关心带给他的家人。之前我也向大家分享过一次在小腹家中探访和小腹的太太美好疗愈的交流。第三次探访，早上天气预报将会有雷阵雨，但是没有动摇我探访的决心。当我上了车，发现小福太太给我微信说：“祝您早，今天会下大雨，如果你不方便过来，不如我们改期吧，或者让张牧师一个人来探望吧。知道你很关心小福，但是我们也担心你大雨出行不方便哦。”我回答他说：“谢谢你们的体贴，我已经在车上了，之后的路程都在室内，不用担心，稍后见吧。”来到小腹的家里，小腹还在用餐，佣人一口一口地喂他喝苹果汁。小腹吞咽困难，但还是努力地吸吮。小腹太太抱着小狗为我们开门。进到家里，小腹太太指示小狗向我们表演坐下起立。小狗很懂事，每次坐下之前还附加一个华丽转身，我们都惊讶欢呼拍掌。小福太太给小狗奖励，小狗表演得更卖力了，小福看着也满足地笑了。小福太太告诉我们，这个招式是小福训练出来的，小狗当小福是爸爸，每当小腹病苦难当的时候，小狗会依偎在小腹的脚边，小腹入院的时候，小狗会有分离焦虑症呢。我们就像闲话家常，聊着聊着大家都放轻松了。 记得第二次家访的时候，小富太太说，因为晚上常常要照顾小富，睡得很不好，早上上班的时候在车上会打瞌睡，有一次梦见自己睡过了头，错过了下车的站。这一次我就关心问候他，你好吗？还有没有做一些惊吓的梦呢？他说，近来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新的屋子里。我估计会不会是当小富离世以后我的生活状况呢？小富太太讲话的时候没有避讳，相信是他和小富都预计到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太太继续说，我近来和小富探讨，如果他离世以后上了天堂，可能我七八十岁才离世，都成了老太婆，到时他还认得我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小富也笑了。我们回答说，等到有一天离开世界的人在天家相聚，我们不会再带着属蛇的躯体，相信我们都会以健全美好的状态重聚。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在今生确保自己离世以后可以上天堂，可以和小富重聚哦。小富太太坦诚地回答说，我不是不信呢，小富痛苦难当的时候我也会为他祷告。祝灵，你跟我说过，虽然我还没认信，但是上主也愿意听我祷告的，所以我也会为自己向上主祈求，但我就是还没能放下我现在的信仰，单单信靠耶稣。其实很多宗教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很好的呀。我回答他说，是的，除了邪教以外，很多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然而唯独基督教可以解答世界的起源，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能终极解决人犯罪和赎罪的问题，还能解答人的灵魂最终的归属，得着永生的途径。我们所信的神是世界的创造主，在罪的世界当中，人没可能靠行为救自己脱离罪恶得到永生，唯有他能用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一次过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而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悔改离罪，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很多宗教哲学没办法解答和解决的呢。小富太太听了都认同我所说的，只是她还没有预备好放下固有的信念。她是信佛的，我们没有勉强她信主，只是请她把握机会好好的考虑。这一次的探访，小富因为讲话越来越困难，很少加入我们的谈话，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微笑着，有时候我会把话头转向他，给他肯定和安慰，他也会微笑的点头。小富太太说，病人当中有些病发几年了，状态都没他那么差，但他希望早点离世，天父却又不让他走，他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对小富说，我知道辛苦啊，但是天父仍然留着你的生命，相信有他的旨意，也要相信天父给了你够用的恩典，你有很多很爱你的家人哦。小富一如既往慢慢地举起祷告的手向虔诚的孩子。太太说，或者你有使命要完成呢，可能就是要我们家人相信主耶稣。这句话由小富太太讲出来，别具说服力。是的， 我们都相信天父要借着小父的生命把救恩带到他的家人当中。我们为小父施圣餐，小父一如既往津津有味地领受主的饼和杯，比喝苹果汁更容易。最后我为小父祷告，祈求爱小父的主减轻他的不适，祈求主让小父进食的时候像领受圣餐的饼和杯那样的容易和顺利，祈求主耶稣的救恩早早地全然进入小父家人的生命里，全家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都同心地应阿们。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31节，使徒保罗和希拉宣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相信小父弟兄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救恩就临到他的家中。从每一次的探访和小父太太的对话，我们知道他离救恩不远了，而天父不会让小父白白的受苦，他的全家肯定会因着小父全然得着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也相信上主同样要用你成为福音的流通管子，愿你用信心回应上主在你生命里编写的每一段情节，愿你好好的演绎，活出别具意义的生命，为自己为别人带来出乎意料的好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平安，我是西普月。聆听这期节目别具意义的探访，顾名思义，这个探访非比寻常。朱琳老师和张牧师有光顾到并没有疏忽一些由于重病难以出席实体教会的家人们，坚持每月去到家中探访，甚至遇到突发天气也未间断探访家庭成员。有尚未信的却也能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而信的也不觉得孤单，不至于软弱失去信心，没有被教会遗忘，有被重视到、关心到，那份来自真实、发自肺腑的情感是难以言表的，真的是可以感动到泪流满面的。或许我们这些身体软弱的是有共鸣的。好几年前，我身体每况日下，严重到因为膀臂剧痛，吃止痛药也未缓解，就连平常习惯是侧着睡也成为过去了，勉强躺下去，起身万分艰难，很难起来，只能坐着睡觉。这个特殊的睡姿一维持就是数月，如今抬头费力，多少也和那段特殊的睡眠方式有关。那段时间好软弱，好费心啊，正好又恰逢冬天，皮肤也加重，随之那阳的症状也是加重的厉害，唯有煎熬着，因为洗澡的力量都没有了，膀臂疼痛如何洗呢？洗澡对于我来说成为奢望了。还原因不仅如此，膝盖滑膜炎还肿起来了，也伴随着疼痛。 每一次祷告情不自禁的流泪，觉得太痛苦了，太煎熬了。我这边以往镇上的教会，我谁也未告知。差不多过了一周后，突然有一天中午，镇上的教会来了好几位。我曾提到过，镇上的教会是和别的教会合并了，又很少联系了。突然来探访，我是万万没想到的。一位阿姨对我说，没想到你目前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啊，需要我们的陪伴、搀扶、搀拉。这位阿姨说，不是镇上的教会之前合并了吗？由于合并的教会路途遥远，一些长者由于腿脚不好的，就建立了家庭教会。之前有一位奶奶询问我，可不可以去讲道呀？那时我有在乡村服侍，所以没能去。这时候奶奶突然想到了我，不知目前状况如何了。这位奶奶想奉献爱心，想托这位阿姨来探访，以表心意。阿姨对奶奶说，不如我们一同去探访，你亲自将这份爱心送达，岂不更好？奶奶说，见到我才明白为何圣灵感动她要表达爱心，为何阿姨不愿独自来，需一同前来。神是那一位无所不知满有怜悯的神，他知道你的苦楚，你的难处，所以打发我们来关怀，来探访你，来安慰你，让你不至于孤单，我们一同为你祷告吧。当时阿姨们和奶奶们立即为我祷告，我也跟着一同祷告，眼泪情不自禁地流，那眼泪是感恩的泪，也是感动的泪。原以为早已被神遗忘了，神却施恩怜悯恩待，借着人来关爱我，给予鼓励，告诉我他一直在，从未遗忘过。小傅太太有分享提到，小傅希望早点离世，或许长期在慢性疾病中也有这愿望，甚至巴不得呢，一是不想拖累连累家人，二是自己也遭罪呀，三是去到天父那里是好的无比的，为何不早早接受我去呢？来探访我的奶奶阿姨们也告知，那是因为你的使命工作还未完成啊，自然不会接你走的呀。是啊，我们受苦不是徒然的，是有意义的。我侄女就分享过，这不是因为你在家，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信主了，是上帝借着我成为流通的管子，将活水的泉源引到了侄女身边，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份恩典。感谢各位的聆听。
无限飞行号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劝伟子。祝灵传道和张牧师这是第三次探访小傅弟兄家，这一次的探访更像是福音宣教之旅，因为再一次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了小傅弟兄的太太。说实话，我是很能体会小傅太太心里的挣扎、纠结与疑惑的。面对心爱的丈夫如此的病痛，不知道在上帝面前呼求了多少次，依然没有什么改观，说有多么大的信心，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这种感受都有过。我初信主的时候也是特别希望主能医治我，尤其是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奶奶告诉我，在老家一次的培灵会上，好多残疾人得到了医治，光拾起来的拐杖就拉了一小车。我当时听了心里是非常的激动，特别希望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就更加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到后来什么也没发生，我也气馁过，也抱怨过，也哭过，气馁完了，抱怨完了，擦擦眼泪，还得需要主耶稣。 现在想想那段日子，我也很感谢神没有丢弃我，也没有任凭我，而是保守我一直在他里面，否则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小夫弟兄正在经历极大的苦难，在其中挣扎着，纠结着，但是他脸上的笑容也足以说明了一切，神的恩典够用。虽然身体状况越来越艰难，但相信小夫弟兄心里的盼望也是越来越强烈。都不知道以后情况会怎么样，就像祝灵传道分享的那样，神不会白白让小夫弟兄受苦。纵然前方的道路荆棘满布，但是神的带领不会错。真心希望小夫弟兄的身体好一点，不是太辛苦，让小夫太太也不是太辛苦。也希望借着这次的探访之旅，福音的种子能够在小夫太太心里继续的生长。当真正离弃偶像，真正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或许守得花开见月明，前方的道路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哪怕再大再难的事，一旦神介入，就都不是问题了。这些话我现在说起来很坦然，其实我也是经过挣扎之后才慢慢明白了。一开始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完全体会不到的，满脑子里啊只希望神能来医治我，除了这个好像其他的都不重要。后来我也反思，我把这个得医治当成了心中的偶像，完全超过了神的位置。虽然口里相信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可是没有把神当神。这也是伴随着生命的成长好几年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的。中间的过程确实很苦，小夫弟兄和太太都在经历着，好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在经历着。不管前路如何，让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不放弃，因为他不放弃我们。
耶稣，我心靠你。
苦难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神的话语更是实实在在的，就看我们专注于哪一边了。你该如何选择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无限飞行号》。
谢谢祝灵传道、西福月还有劝慰子的分享。听完了他们的故事以后呢，你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邀请你可以告诉我们，透过短信、电邮，或者是呢在我们的专属留言板留言，我们都等着你的回应，等着你的互动呢。今天无限飞行号航班顺利降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太阳星星发